谢谢刚才智武长老在带我们大家祷告的时候提醒我们，这个月是我们的感恩月哈。好，各位拿出你们手里的单张，看封面，这个月我们背诵的经文，各位我们一起来读三遍，盼望大家在这个月里头来背诵这段经文，好不好？看到了没有？来，我们一起来哈，利未记22:29，请。你们献感谢祭给耶和华，要献的可蒙悦纳。再来，你们献感谢祭给耶和华，要献的可蒙悦纳。你们献感谢祭给耶和华，要献的可蒙悦纳。这是感恩的季节哈，所以今天开始的时候呢，我要先来做感谢哈。那在过去的周二的晚上，我们教会有这个 Trunk and Treat 这样一个 Friday Night 的活动，我要为此感谢哈。这是我们教会第一次一个很新的尝试，在教会的外面用新的形式来在所谓世上的鬼节的时候，我们的传福音的方式啊。那等一会儿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短片要让大家看啊，我为这件事情，为参加的弟兄姐妹，为祷告的弟兄姐妹来献上感谢啊，为把社区的朋友带来的弟兄姐妹我们献上感谢。那昨天周六白天，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啊，都去那个 Civic Plaza 参加了康谷华协举办的中国文化日的活动，这对我们教会也是一次新的尝试啊。我们前边我们的那个 Family Night 是我们对社区朋友说请你们来我们教会，那昨天白天是我们去，我们进入到社区里面，不论来和去，我们向他们表达耶稣基督对他们的爱，要让他们知道信靠耶稣是我们人生唯一的出路，唯一蒙福的出路啊。刚才我看到蔡永文姐妹在这里带领赞美敬拜，当然也看见啊她的另外一半啊胡建策弟兄啊在这一边。我其实是非常的感动啊。那因为从社区来讲，社区这么一个大规模的活动，据我所知啊，总指挥就是我们教会的蔡永文姐妹啊。那我不知道他在这个活动以前他花了多少精力和政府和各个不同族裔的团体和整个华人协会里边的内部有多少的那种沟通安排我都不知道哈。但是我看到从昨天早上开始到昨天下午6点多就结束，他一直都在那里哈。那当然他的老公也在那里哈。所以我想他今天早上还能在这里带领赞美敬拜，我实在是感谢哈。我也看见他们夫妻同行真的美好，刚才我看下台阶的时候胡弟兄就扶了蔡姐妹一把哈，大概昨天晚上有点累，今天走路都有点撑不住了哈。我真的是感谢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啊，不但在教会里边，在社区里边，在你们的家里面，在你们的公司里面来服务，来见证，来传福音。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在教堂里头，基督徒的信仰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头啊。那昨天早晨呢，我真的也要昨天上午的活动哈，一大早7-8点钟，我们的 P2 团体的年轻人哈，就从教会搬家具到那里去，一直到昨天晚上6点钟结束，这些青年人哈，不但把我们教会的那个帐篷搭起来，桌子搬起来，帮助整个社区的20多张帐篷的搭建、拆和最后的清洁。当然了，这中间有一些那些老青年哈，像刚才带领赞美敬拜的这个志兴啊、姚文帝啊哈，这些老青年哈，也从头到尾陪着，不得了哈，不得了，为他们感谢神哈。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教会昨天参加，其实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啊，比如说碧华姐妹哈啊、弟文姐妹他们。开会几次开会哈，筹备怎么样安排人员啊，带去了很多的东西啊，带去了很多东西啊。蒋石章弟兄为我们早早的做了啊这个 T 恤啊，上面有 CCCTO， 哇，这大家一看说哇，今天真的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那里服务哈、啊，还给我们教会的那个帐篷上做了很漂亮的有我们教会的这个名字的这样一个匾牌哈、啊。弟兄姐妹做的都很辛苦，真的是很感谢他们哈、啊。那我们教会昨天也有机会让我们教会的儿童诗班在那个社区的活动中间演出哈、啊。那当然了，这像这个。淑萍姐妹哈，还有这个兰心姐妹，与教会所有这些家长们配合哈，带孩子在那里演出啊。我们知道他们一定要有很多准备。那昨天还给每个孩子们还带有非常漂亮的礼物哈。我想每个小孩子不但在那里表演哈，还有礼物，都很高兴哈，都很高兴。除了我们教会自己的摊位，我们教会其实有很多姐妹。他们弟兄他们还参加了很多其他的摊位哈，有折纸的，有茶艺的哈，有书法的，很多摊位里边你可以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坐在里面啊，在那里在参加社区的华协介绍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机会中间，同时来传递耶稣基督，我觉得非常感谢神哈。那么昨天我们教会所有的牧师所有的长老都到场啊，都到场，我们前面啊，我们秘书还有我们教会的很多团契准备的各种各样的单张教会的介绍发得很快哈，大家都想说明年要多印一点哈，明年多印一点，比我们的教会发的速度快很多哈，发很多。然后我们就听说昨天晚上我们教会的两个聚会哈，书香团契和这个粤语的这个聚会就来了很多外边的人，大家看见没有，我们出去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请他们进来啊，请他们进来。所以我就想哈，这个感恩的季节，请每个团契好好的安排时间，多多的叫大家在一起分享，看在过去的一年里头神在我们身上有哪些恩典哈，真的要好好的分享啊，要数算神的恩典。那么上一周呢是我们纪言宣教业的最后一个主日，所以我们教会特别安排了啊，每年用很多时间在外面在远方宣教的文善长老来讲道。那我不知道各位你们还记得文善长老上一周讲的是什么吗？啊，因为要啊，当年这个梅生长老安排我这周的讲道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希望那个不是宣教月结束大家宣教就结束哈，希望我继续。那么刚好呢，那个我觉得这个文善长老讲的道和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呢很多是很连接的哈，所以今天我要继续讲，要顺着这个思路继续讲哈。文善长老上次讲到的题目是靠主能舍也有得哈，而且提醒我们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想法有舍才会有得哈。那么按照英文讲法 no pain no gain 哈，合起来他讲说舍到痛时才有得哈。他这句话其实对我影响很深啊，因为我们上个月所背诵的经文说的就是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我上次我听完了啊，文善长老都讲到，我在家里其实想了好几天哈。舍与得，这是不能分开的一件事情啊，这是不能分开的一件事情。那文善长老讲了很多生动的例子哈，但是我在这里所想到的就是说，我们若是不舍，只想得，你大概只能短暂的得到一些世俗上一些东西哈。你要真的像耶稣基督那样去舍，像耶稣舍宝血来得到了我们那样子，然后我们如果舍得花一些我们的时间精力体力金钱，我们一定会得到更多，不但有永恒的得到，在今世我们也会有得到，这就是圣经里边给我们讲的啊。但是说老实话，要像这段经文讲的去舍，各位其实很难，对不对？其实很难。我们大家说要叫大家来这教会多服侍， 我们说在叫你在你的公司里边要比别人走 extra mile， 我们说你要在家庭里边和夫妻吵架的时候，你先把嘴闭起来，不要讲最后那一句话，难不难啊？很难哎。所以维善长老上次讲到，大家请注意那个题目的头两个字，靠主，靠主，靠自己没有人能做到怎么样这一条。但是怎么靠主呢？我今天就顺着这个思路和大家讲，靠主就是效法耶稣基督，耶稣怎么做我们怎么做，耶稣走什么路我们走什么路。当然这个效法要靠圣灵，而且这个效法要顺着圣经里面指出的路来做。我们刚才大家一起起应读的这段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啊，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很多传道人都讲过关于耶稣基督问彼得的爱这一段。不过我们今天不讲这一段，我们今天讲的重点是19节到24节。我请大家聚焦在两次耶稣说你跟从我吧，和这段经文里边两次说到与你何干，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因为我在想，如果我们大家眼睛只看见人，不论是看见你自己还是看见别人，你在你自己和别人的比较中间，你大概比的越多，你大概会离神越远。不论你是出于好意的比还是出于嫉妒的比，你只要眼睛看着人，你就很难跟从耶稣。所以我今天要和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要让我们大家思想，为什么耶稣要说与你何干，那么你跟从我，在这里耶稣到底在强调什么啊？本来我的计划要和大家讲三个题目，跟随主来对与你何干，跟随主来对与我何干，然后我说跟随主与你我都有关。但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很多啊，主要是我们一会儿要介绍，让大家要介绍我们的 FabiNet， 我们要介绍我们12月份要开展的Hopeless Service 啊，无家可归施工，我们要介绍新的执事，所以我必须要压缩我的讲题哈。那我今天只讲第一，跟随主和与你何干，剩下两点我们以后再讲。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简短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在过去的一个月的宣教月里边，你让我们看见有那么多的宣教士，他们是如何来跟从你的。我们也在我们教会的上一周，特别是昨天，从白天到晚上，从外面的服务到教会里面的服务，弟兄姐妹们按照你所给的恩赐在不同的岗位所做的侍奉。如果我们今天一起在你的面前，在这个感恩节的第一，在这个感恩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来赞美敬拜你，我们来感谢你，我们也再一次的求你的圣灵对我们讲话，让我们聚焦耶稣，而不是在我们自己，更不是在人与人的比较中间。主，求你让我们知道跟从你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也是我们唯一蒙福，我们唯一可以越来越像你的路。我们谢谢你，你的圣灵与我们众人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基督告诉彼得说，你将来有一天，你的手会被别人绑起来，你会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耶稣说这件事情是讲你要怎么样去死，不过耶稣说这是一件荣耀上帝的事情，你来跟从我吧，你来跟从我。我们如果大家熟悉前面的经文，我相信大多数人很熟悉哈。我们通常讲到耶稣三次问彼得的爱的时候，其实你们仔细想一想，当耶稣三次问完彼得啊，刚刚的读经，特别是当耶稣第三次问彼得的时候，彼得是怎么回答的？ 彼得有点被耶稣问的发毛了，对不对？怎么老问这句话？这耶稣，你问着，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你怎么老问我？他有点发毛哈。我们下次讲的时候我们会再更详细。不过我个人领会，耶稣在这里问的最重要的问题，当耶稣问完了以后说：“你怎么样爱我呢？”耶稣说：“你来喂养我的羊。”但是如果你再深的想一想，彼得知道怎么样喂耶稣的羊吗？彼得知道哪些羊是耶稣的羊吗？彼得知道要用什么来喂耶稣的羊吗？我猜彼得不是完全清楚。所以耶稣在问完这三句话以后，耶稣说：“你要跟随我。”你们去看经文，耶稣讲完了以后，耶稣的意思其实是讲说，爱我就是要按照我的样式去做工啊。我们记得耶稣讲过，信靠耶稣不是嘴上的事情，一定要有行动，但这个行动不是人的行动，是耶稣怎么做我们怎么行。所以耶稣问完了以后，耶稣的结论是：你要跟随我啊，你要跟随我。但是呢，在耶稣说你要跟随我以前呢，耶稣讲了彼得跟随他的舍与得。耶稣先讲了你有所得，什么所得？你年少的时候你随意往来哈。你们想想哈，彼得，大家如果去读使徒行传，你们想想彼得在年少的时候是不是很随意往来？那我们不关注别的，我们来关注彼得怎么传福音哈。彼得第一场讲道有多少人信主？3000人归主，哇，得意不得意？很得意哈。然后彼得呢又一场讲道，光是男人就有5000归主，哇，不得了啊，不得了！我想各位传福音有这果效，每个人都会跳起来哈。然后彼得可以一句话就让那个生来瘸腿的人跳起来，欢乐的就唱起来就走了。彼得也可以一句话叫7000天使的人立即死亡，哇，彼得太厉害了哈，彼得太厉害了。在人看来这些东西都好得不得了，这是彼得的所得哈。那么彼得有什么舍呢？耶稣给他讲完德，讲说你要舍得了，说有一天呢你要伸出手被别人束上带子。这句话在当时的语境里边的意思就是钉十字架。在当时的语境里，当时有人讲说你要被束上带子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钉十字架的意思。所以19节耶稣说这个是你要死的。可是耶稣讲呢，你这个施，你这个舍其实是更大的德，因为那是荣耀上帝，因为那是荣耀上帝。所以耶稣给彼得讲了，你要得，你要舍，你要为我的羊，你必然有舍有得，必然有得有舍，这是耶稣要讲的。但是耶稣知道靠彼得做不到，耶稣说你跟从我。那么耶稣讲的一句话不是空讲，因为耶稣自己就是舍了他自己来到世上顺服神，所以他有得。因此上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他清楚地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而且耶稣向父求说，现在就求你使我和你同享荣耀，就是我没得世界以前我和你同在的荣耀。所以耶稣把为神完全摆上失去世上的一切，包括我们看为最宝贵的性命，耶稣说那不仅仅是，耶稣说那是最大的德啊！这就是耶稣对彼得所讲的话。所以当我们要考虑讲这些话的时候，大家要落到荣耀上帝和你跟从我上面啊！这个是我们要和大家讲的第一段。那讲到这个的时候呢，我请允许我给大家加一点点。这一次我跟随仁寿长老和秀足师母，我到中东去学习向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世界传福音的一点点见闻哈。那我这一次给我自己定了一个标准，我这次去了不讲话哈。以往出去短宣我都是负责讲的人哈，我这一次呢就不讲啊。不讲很简单，第一我没做过这种事工哈，没做过异文化的事工；第二我这人英文水平太差， 你想我们到那里讲话，一定要有人帮我们把英文翻译成当地的语言哈，不论是阿拉伯语也好，库德语也好，雅兹迪语也好，那些翻译的英文说句老实话不是特别好哈。那一个翻译英文不好的人和我这个英文很烂的人放到一起，你知道我们交流的结果是什么吗？我举个例子哈，那个我们去参观亚述的一个古代遗址，那个在山边边哈有很多的坑，很多的洞哈，那个一下雨，那个顺着山边流的时候，那每个坑就满了，就成为那些古代人的他们的取水的地方。哎，我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哈，然后我就给一个这个。给一个那个翻译说，你来帮我照一张相哈，你帮我照张相，把这些洞都要照上，我站到洞里边，这个东西非常好哈。我不知道我给人讲清楚了没有，然后他给我啪就照张相，照完了后照了好几个洞，然后就有半身像，照到我这个膝盖下边。我哪天把那照片找叫你们看一看，哎，我第一次得到真正的半身像哈。这个语言交流呢，交流水平太差哈。那所以我这一次呢就是看。就是听哈，就是听。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这次出去旅行的祷告哈，特别是加勒团契啊，还给我们有一些很特殊的财务奉献哈，好像被人寿秀都拿来买的药给带到那里去了哈。那我这次去还有很糟糕的事情，我临时借了个手机，我没想到这个手机的总的容量只有 1.3 个 G。 各位，你们的手机有多少 G？你们大概都是50、40、60个 G 对不对？我就1.3个 G， 所以我就不敢照相，我也没法照相哈。而且偶尔照一两张相片，为了腾出更大的空间，轻省一点，我把我手机里所有的电话号码和信息全删掉了几百个。各位，你们大多数人在我手里的信息都没了，我要重新建立哈。因为我手机不行，所以我的照片主要靠回来会收集别人哈，所以我现在收集到一些照片，给大家看一看哈。那因为不是我照的，所以请你们记住哈，这些照片的人你们大概看不见人数和秀足哈，他们都在那背后啊，他们在背后，他们在那地方哈。OK， 我要和你们分享的是从今天这个角度，就说有舍有得，不要和人对比，你就好好的跟从耶稣啊。那我们这次去的第一个地方呢是约旦。在约旦和叙利亚的边界的约旦一侧的一个小城市里边，我们在那里向叙利亚的难民传福音哈，来服务他们啊，做服务，也有一些伊拉克的，主要是叙利亚的哈。那么我们所跟随的是晚出来一个美国人的教会，他们所建立的团队哈，除了一些主要是美国的白人基督徒。也有黑人基督徒哈，也有原来是在埃及或者到了美国的基督徒哈，那也有我们这几位这个华人基督徒，还特别有一个团队是从台湾请来的一个牙医团队啊，大概有我印象好像有5、6个啊基督徒啊，5、6个基督徒。那么还有一个是针灸师啊，你们看这个。这个照片你们的这个左上边那四个人，最左边一个穿蓝马甲的哈，还有中间那一排三个人照片那穿蓝马甲的那个就是一个针灸师啊，针灸师。那我就是他的助手哈，他负责扎针，我负责行针和拔针哈，拔针哈。那他叫我扎，我说我不扎哈，我说我这次出来只是做助手哈，我这个只是做助手。好，那在台湾来的这个团队里边。有一对青年人不到30岁，几乎就是刚刚走出结婚的会场就参加了短宣。那么去的这些白人的基督徒里边，我看有好几位比人数秀足年龄还大哈，人数秀足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哈，按他们那个年龄我看还有人比他们还大哈，甚至里边有一两位我觉得他们走路都走不动。各位，你们有没有想到过他们去能做什么？我们这个团队20多个人，将近就是我们这个将近快三，我20多人不到30个人的团队里边，多半人其实都没有医学背景。你们想这些人能去做什么？如果按照我们人和人比，哎呀，他不好意思，看人家是医生哈，人家是药剂师，人家是护士，在那儿大展权威，你看我们去那干嘛哈？都不好意思哈。但是他们在那里都可以做工哈。 都可以做工。你们看左下角哈那个图片，那里边有很多小朋友在那里哈，小朋友在那里在那画画哈，需要有人带小朋友画画，需要有人给小朋友讲故事哈。那当然讲故事得有翻译哈，讲得有翻译。那你们也可以啊看到中间有张图哈，我这图我搞得太紧哈，不好意思。我如果应该把它放大的话，中间图那个最拐角哈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人穿个黑衣服哈，你们根本看不见，其实我下次想办法给你放大看哈。那个人就是我们这个团队里边的那位牧师哈，这位白人年长的牧师啊，当然他每天要带领我们灵修啊，在那个场合他就坐在那个角，一坐一个上午，正在干嘛？祷告啊。所以我昨天就想到，我昨天看见这个啊蒋石亮弟兄的那一半哈，我看凯蒂姐妹在那个场地从头做到尾。弟兄姐妹们，不要讲你做不了什么哈，你只要能去，我告诉你，你在那个现场的祷告和你在这个地方祷告会不一样的，会不一样的哈。或者你就去陪着你的亲人在那个地方，就会对那个人有很大的鼓励作用啊，鼓励作用。那么在这个梯队里边也需要有人去维持秩序啊，以后他医生看病他们忙得不得了，那个人山人海，你们看看那底下的照片哈，那个教会里边挤满了人了，那个挤满了人哈。你要知道在约旦那个地方已经是在阿拉伯世界国家里边相当开放的国家了，但是他们允许有教会，可是教会不能到外边传福音，然后呢外面的伊斯兰信徒是不准进教会的哈，据说有秘密警察在那里观察哈。有点像我们中国哈，教会可以在教会里边讲福音，不能出去讲啊，不能讲，外边人进到教会里边也会有，我感觉有点像。可是呢当这个医疗团队去那里的时候，政府就允许所有的人到教会里边去，所以这就是教会里边这个时候就突然有了这么多的伊斯兰信徒哈，伊斯兰信徒，那这么多的人总得有人维持秩序，对不对？而且你会看到有一些人，如果有人个别的一个个去问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为你祈祷的呢，就有人愿意接受祷告。所以有人在那里就是维持秩序，就是祷告啊，就是祷告。那我们能在那里去做事工，是因为那里有当地的教会和宣教组织的配的安排，也因为有一些长期的宣教士啊。你们看啊，那个右上角的四个人照相哈，中间有一位穿着黄衣服那位比较年长的姐妹，那位其实是一位巴西的长期的宣教士啊，她在那个地方扎在阿拉伯人里边哈，学会当地的语言，那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哈。那然后你们再看那个旁边那个比较年轻的女孩子哈，那个是当地的大学里边的一位这个啊阿拉伯的一位年轻的我们的族内的姐妹哈，她是我们这个小组有几天帮我们翻译。那右上角你看那有两位弟兄哈，坐到我旁边的，他们是来自不同教会的当地的翻译，也是我们主内的同工哈，主内的同工。那么这一次去的行程中间有一位在那里长宣的姐妹，这里边没她的照片哈，很年轻，我觉得她好像也不到30岁啊。她是在好像在2年前吧去那个地方短宣的时候，你们要知道这个医疗队不是第一次去那里了哈，他们已经去过好几次了哈，人长老也已经不是第一次去那里了。那个姐妹在那里短宣就被圣灵感动，然后就留下来在那里就做了长期的宣教师哈。当然了在那样的背景里边，在那里做宣教的人和传统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我很感谢我们教会在周二和周六做的事工，因为我们试着用新的方式来做事工哈。那这些宣教师呢，长宣教师呢，他们一般在那里都有另外的一个身份，比如说这个年轻的姐妹在美国是做护士的，做护士做得好好的，蒙神呼召就跑到约旦那地方去做护士，和当地的教会来配搭，来做长期宣教士，来传讲福音，所以他们会当地的语言，对不对？ 所以他们在当地认识很多穆斯林的信徒，对不对？那么来了以后呢，就可以请到教会来给他们协助哈。这里的故事太多，我其实没太多时间讲哈。啊，我就想请我们大家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只从人的角度去比较，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多事情不值得，跑那么远，跑那个地方，怪危险的，值得不值得哈？那个，你们看那个中间的啊，左边那张图，就是那个教会的外景。你们看那个教会的外边，看着真的是不景气，根本不像教会，对不对？你们到了教会里边去，我跟你讲，更是简单。啊，各位从美国去的人想在那个教会上厕所大概有点困难哈，特别是姐妹。但是就是那样的情况底下，到底值得不值得去呢？我一会儿告诉大家讲哈，真的值得去哈，真的值得去。那么如果我们要和人比较，按照我们人的想法，很多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啊。比如说这个中间的哈，右边的三个人照中间那个穿着一道一道服装的哈，那个是当地的和我们配搭的两三个教会中间的其中一位教会的一位牧师，他是一位巴勒斯坦的弟兄，他的家属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战争中间，一次战争中间就失去了七个亲人。按照我们人的想法，按照人和人的比较，会产生什么结果？我们会猜这个人可能会变成什么？会变成恐怖主义分子，对不对？啊，我们家一次被有七个人死去了，可是神却呼召他成为牧师，带领一个几百人的，建立起来一个几百人的阿拉伯人教会。如果我们不看耶稣，只看人，这件事情我们想都不要去想。他成为一位牧师，成为一位宣扬耶稣基督大爱的和平之子。所以我们如果看人，我们很多问题是想不通的哈。你们再看这个啊，下张图哈，你们左边最下图的那个小孩子的中间有一位全身穿着黑袍子的妇女，你们看见啊？那个是一位啊信仰伊斯兰教的一个妇女哈，她因为教会的侍奉所感动，在我们服侍那几天，他就每天从早到晚在那里煮咖啡，煮了咖啡就送给这个服侍团队的每一个人。我不知道他信主没有，我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信主，但是我想啊，这个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个是教会里边的另外一个啊，那个左下角你们刚才已经看到了，那个是教会的副堂，把教会的副堂的所有的东西把它挤压到六分之一小的地方，就是最顶头放十字架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成为所有的童工和短宣队员吃饭休息的地方，然后其他地方就临时搭起架子来，就变成一间一间的看病的地方。那每一间一间看病的地方有多大呢？就是摆一张床，摆一张小桌子，站三个人啊，你看有一个病人在那里头哈扎针哈，那个环境太小，也没有更好的条件，那针啊就隔着他衣服都扎进去了，看见没有？在美国大概就违法了哈，但是这个就是当时的环境哈，就是得这么做哈，就这么做。那在当地的三个教会和那个校园传道会的配搭底下哈，在这个教会用这个地方，你看右边两张图哈是那个教会的大堂。把那个大堂的主席台拿木板挡起来，里边就是专门给妇女看病的地方。然后呢，这个没有照相，你们没看见的和椅子背后的地方呢，就是仁寿长老和其他那几位啊儿科医生看病的地方啊，没有空调，没有电扇，唯一可以降温的方法就是喝冷水哈，但是仁寿长老不敢喝冰水哈。你们可以想那个条件怎么做哈。然后呢，那边那个搭的那一个个小房子不够用哈，就把人就搬到这边来。那个大堂里边坐的那些人都是坐那儿看病的哈，或者等候的，或者扎针的。你们看，还有两个趴在那里哈，就打扎针。教堂是干什么用的？教堂能做这样的事情吗？这样事情岂不是亵渎神吗？按照我们人有很多想法，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去定睛耶稣基督，要问神。
看耶稣是怎么做的，对不对？
大家好好去读四福音，看耶稣是怎么做的，
是吧？弟兄姐妹们，在这样的空间底下，在这样的条件底下，在那一周的服事中间，大概有1400位穆斯林的难民接受了医疗，听说最后有70个人觉知信主。
各位，我们大家去算一算哈，1400人中间70个人觉知，好像比例很高哎，大概不比我们啊，不比我们平时在这里啊开布道会的效率高哈。当然这是圣灵的工作，而且我相信那些教会和那些宣教机构，那些朝鲜队员，他们在我们去以前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对不对？而且我们走了以后，他们还要做很多跟进的工作，而且我相信那些工作都很不容易哈，都很不容易。但是我相信神会继续的带领哈，神会继续的带领。我讲这个例子是要请我们大家记住，向神呼求，不要完全陷在我们习惯的方式方法生活中间，不要在我们人缘比我们要比的话，我们会觉得很不合算的啊，我们会算很多账都觉得不应该的，在神那里这个账不是我们算的。所以耶稣给彼得讲说，你来跟从我哈。好，那么耶稣讲完这段话以后，哎，我这东西重新听哈，耶稣讲完这段话以后，彼得呢怎么做了？耶稣说你跟着我走吧哈。有人解经说，这个耶稣说跟着我走吧有两层意思，一个说你这一生跟着我走，一个是耶稣讲完话的时候咱俩出去散步，你跟着我走两步哈。我这个你们可以去想象，可以去推测哈，不管是哪种情况，我相信那个永恒的意义更大。那彼得呢，刚听耶稣讲完哈，我觉得耶稣彼得在那个时候脑子里边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为主殉道好的无比的观念，我觉得他没有，你们看看上下文，我觉得他没有哈。所以他们转过身一看是，哎，这个约翰跟在后边哈，他就突然来问耶稣说，哎，那个人怎么样啊？我将来要被钉十字架哈。彼得最后真的被钉十字架了，而且据历史记载，他上十字架的时候给耶稣讲，给钉下人说，我不配和我的主一样啊，你把我倒过来钉啊，你把我倒过来钉。但是我觉得彼得当时可能还没这观念哈。如果你们去研究《使徒行传》和彼得自己的学书的话，还没有哈。那他说是，那个人怎么样呢？那彼得的这个问话呢，耶稣的回答好像有点很不客气，对不对？好像有点耶稣不是很高兴，他什么时候死与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跟我就好了呀，其实耶稣的意思也就是那样的意思。耶稣意思就是你不要去比较他的事情，我怎么安排我自有安排，你不要去管，你就跟着我走啊，你就跟着我走。那我们如果注意在这段经文里边，耶稣两次说你跟从我吧，这两次其实是有点区别的。在耶稣第一次讲到你跟从我吧，在原文里边其实并没有你这个字儿。耶稣真的是讲完一段话以后就说跟我走吧，其实就这样子。可是当彼得问了关于约翰怎么样的时候，耶稣说你跟从我吧。这段经文呢有两个抄本，两个抄本哈，有一个抄本的次序是你跟从我，另外一个抄本思维是你我跟从啊。据研究希腊文的讲说，第二个抄本更加强调了你，但是他们认为第一个抄本中间专门加上了你，其实已经是很大强调。所以我今天讲到的标题中间，在你的后边我加了一个叹号，意思说你跟从我，你跟从我，你不要管别人了，你跟我就好了呀，你和我的关系，请你注意你和我的关系，别人的事情耶稣说我会负责了，别人的事情我会负责哈。那么是不是别人的事情耶稣会负责，我们就
不要完全管，完全不要管别人呢？我想
那是我们的第二个标题哈，是不是与我无关？那个是我们下次再讲，我们这次就不讲了哈。
好，我今天的讲道就要结束到这里。
我今天讲的就是强调一点，请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好好的听圣灵讲话，听圣灵借着圣经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自己来专心这同组，不要让人与人比较的这种血气不停的冒上来。其实我们非常容易冒上来，我们很容易被世界的事情所吸引，我们会自觉自己比别人强，我们就会骄傲，我们自觉别人不如我们，我们就会，我们自觉我们不如别人，我们就会自卑和嫉妒，我们羡慕别人很可能变成贪婪，我们的恐惧能恐惧别人，就可能变成我们对基督的背叛，我们在和别人对比中间，我们的愤怒可能诱发我们的犯罪，甚至在对比中间，我们对别人的爱同情担心若不能交给主，会变成我们自己的无助感、孤独感、抱怨和退缩。只要是在我里面把我和别人去比，我们就很容易出问题。唯一要做的事情是眼睛盯着神啊！感恩的季节你就好好的想神给你的恩典，你已经有了什么，你别老去看别人的东西，好不好？我们每个人都有太多东西了，也不要去比我的资历哈，我的文化水平哈，我在教会的工作经验，我对圣经的了解，你怎么比我得的荣耀还高啊？就像这里画的，我高科技哈，怎么你一个月嫂比我拿钱还多？你管人家那么多事情，对不对？你就集中在神已经给你的恩典，神怎么呼召你了，神要你做什么呢？跟着耶稣，不要回头。好，我们现在要领圣餐，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大诗本296圣诗，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盼望我们大家唱的稍微有力一点，快一点哈。唱的时候请服侍的同工就到前面来，我们三段一起唱啊，我会唱的比较快，所以你们服侍的人赶快站起来到前面来哈，来。
你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
你没长辫吗？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世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世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世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你已经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敞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愿你让我们这些被你拣选的人